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一节读到九节，再请乃威。大一点声音读，只要听见就行。哪位都可以，不要客气。
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他，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时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好，谢谢。这个第二大章啊，各位特别的求生开门的窍，第二章一定把它要从我们心里头要读明白，不要在这一章里头也没，因为啥？第二章是但以理书的中心，为后的几章还是根据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在某一点上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谈。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第二章我们没有把它领会清楚，到后来几章弄的是越来越容易糊涂。第二章一定要弄清楚。第二章是单一体书的中心的一章。这里刚才我们读这段这一大段事情啊，从文字上没有什么复杂的解释，只有一个几点呢？一个就是第一节，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啊，他做了梦，他做了梦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后来但以理出来解梦，这个第二年，这个第二年需要解释解释。这个第二年，按照巴比伦的这个他们这个皇上继位的算法，登基那一年不算一年，第二年算第一年，明白的意思吗，各位？今年登基，这年不算，这年这登基，这是这没数，不在数里头。明年就一年。那么今天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这个第二年实际上等于真正做王第几年？第三年。所以正好他们这四个少年被培训呢，三年正好。是到了日期了，这一点怎么样解释一下就好了。那么就说到第这个尼布甲尼撒，也就是犹太人但以理他们被掳了三年之后，满了三年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新兴的巴比伦大帝国的第一个王啊，这个人呢是这个我们下边还要讲他的。这个人做了一个梦，做了什么梦呢？先不说他呀， 这个梦的结果使他心意烦乱，心里的烦乱，所以就把他的国内那个巴比伦拜偶像成方嘛，说有术士关照的、观星的、这个看阴阳的、这个交鬼的，这些人都找来了，找来干什么？说你们给我解梦。那么这些人说了：“老王啊，请说吧，您给我们说了以后，我们给解。”这王说了：“我把梦忘了。”忘了还让人解，这不简直是真难为人不是吗？说第二次又问王说：“你们给我解。”王啊，您给我你说出来我们就解呀。王说：“我告诉你，我忘了吗？忘了还让人解，解不出来怎么办？必备凌迟。什么叫凌迟啊？就是胳膊腿脑袋用绳子绑住，比如说五匹马，一匹马拉一条胳膊，那条马拉一条腿，那匹马拉那个脑袋，就生活往五个方向一拉，把人就大卸八块了，这叫凌迟，这很残忍的这么一个刑罚。你们要不给我解梦，你们这些人就必被凌迟，你们家里成粪堆，屋子都给你们扒了，给你们烧了，成粪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些王就大发烈怒啊。在这个时候呢，王就得到命令，要王下令要杀掉所有的卓士，就是关照的、看阴阳的、做梦的这些术士们，都把他们列为卓士。那时候认为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列位是卓士。被杀的时候里头呢也有丹依里一个，丹依里也列为卓士，因为丹依里也受过在皇宫里头受过培训嘛，也受过高等教育嘛，也是尤其到会他有解梦的恩赐，所以丹依里和他另外小三个小弟兄他们也都要被杀。这段历史就是说这个，这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这是感谢神的恩典。这个王咱们现在看到底的王的梦到底忘了没忘，你们猜想怎样，忘没忘？我猜想没忘，但是圣经明明说我忘了。为什么说他没忘？他是故意考验这些个术士们行法术的。为什么啊？如果一王做个梦真的忘了，他心里会心意烦乱吗？你做了梦忘了，你还有什么干扰了？你没有忘，这个梦一定让你心里很烦恼，你忘得记得一清二楚，不过你不说。好了，不说还让人解，这不是难上加难吗？感谢神的恩典。神做事往往是这样，这就叫人的尽头是神的什么起头。神做事往往会有这么一个法则，让人尽头走到尽头，然后神作为起头。你人的本事、聪明、智慧、一切才干，尽到你最大的尽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哎，这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信靠神，正是神做事开始的起头。大家记得吗？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记得吗？是不是啊？这个在那个谁，那个拉撒路病的时候还没死呢，来报信的说是耶稣啊，你所爱的那门徒病了。要按一般常规说呢，啊，病了，那我赶去看一看， 耶稣不去，而且说就耽误了两天，耽误两天，这一耽误两天死了。第四天去了，第四天去了，那马大和玛利亚都发怨言了，说主啊，你要早点来的话，我弟弟必不至于死啊。而且耶稣说他是在哪里呢，说在那坟墓里的呢，然后马大的嘴快，他必是臭了，四天了不臭了吗？人要一臭了就表明是不可复原了，这肉都臭了是不能复原了，必是臭了，换句话人到了尽头了，臭了吗？那么耶稣说什么？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要信，必看见神的荣耀。臭了，我就偏偏在臭的时候做工。臭了以后我要做工，那么你们谁也没话说了。这个人呐、啊、是败坏得很呐、啊。人呐、啊，神做事不做到尽头上。人最后不把荣耀归给神，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性都是这样，你有点一点叫小难处，小难处你也祷告，祷告这个事情成就了，你心里的没有完全把荣耀归给神，你心里总是有几分还是我的成绩不错呀，我还是这里还有我有点我的本事啊，准者臭到一个地步，根本就一点指望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动了功，你才叫，你就得把荣耀归给我了，你不能归给别的，没有别的解释。今天这个事情就到了这个地步，拉萨路不是这样的，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件事情不是很好跟你讲，一时臭了吗？好，那么在这种紧急关头，要换句话说，在这前面这段历史，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个梦，不讲解梦，让人解都解不出来，就遇到了难题儿，人们要遭大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那个第十节和十一节，来请哪位读一下。哪位都可以，我们抓紧了时间啊。
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对了，这不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吗？谁也说不出来，太难了。那些术士们呢，那些个那时候那些个歪门邪道的人都表态了，王啊，你所问的事儿太难了，除非有一个神明，不和世人同居的神明，神明就是神，除了神以外没人知道关乎你说这个事儿，这真叫人到尽头了。方才我们说的拉萨路臭了到尽头了，大家记得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出埃及地的这个第十四章，出埃及的时候记得不记得，好不容易以色列吃了逾越节的夜，吃了逾越节那个那过了逾越节以后，当夜就出发离开埃及嘛，离开埃及大家就浩浩荡荡，大军大约有二三百万，二十岁男丁是六十万，老头老太太抱头的抱小孩，说要二百万不夸张，绝对不夸张，二到三百万的大军连夜就出了，出了后边埃及就追兵，前面是红海，后边的追兵吃不到尽头了，到尽头的时候怎么样，摩西都没办法了，摩西就问神了，神啊这个咋办呢，神说你们要 静默，那么要站住静默，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都行大事，你把你的杖向红海伸出去，海水就分开，不到这个份上他也不会伸杖，不伸杖水也开不了。摩西就把杖按照神的命令一杖一分开，洪水分开，以色列全二三百万人都浩浩荡荡的过了红海嘛。以色列人追兵也跟过来了，也看见海断流了，后边跟过来，最后个以色列人上了对岸了，埃及人还在河沟里头呢，结果怎么河水又合上了，埃及人都淹死了，连战车马兵都落在这个红海里头了。这件事情也是做到了尽头。在我们这一生中跟随主的时候，有好多事情都是在人的尽头上，别忘了这尽头正是神的尽头，正是显出神荣耀的时候。各位，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个信心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心情就这么锻炼。所以一个人，我亲自听到有一个弟兄，我在一个地方聚会，他在那做见证，我前边说什么我没听见，后一边他说我听见了，我还真感谢神，我这一辈子什么难处都没有，我完全平安无事，我真感谢神赞美主。我听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听到后边这么一点，前面说什么我没听见，我心里说这个弟兄当然感谢山赞美主了，他一点难处一辈子没难处。那我就说了，我心里说弟兄，我也为你感谢神，我还难道我还怨你有难处吗？但是我心里说你一辈子真是平安无事，我就可以保证你的生命绝对丰富不了，你的信心丰富不了，因为你风平浪静，没遇见红海，也没遇见臭料，你啥都没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用不着信心，那你得不到锻炼。我心里想这个弟兄当然做见证应该的，感谢神嘛，但是你的生命真照这么说，你的生命丰富不了，因为你太好了，你好你也感谢神，你不过是吃饼得饱，跟这主都占点便宜事儿，物质上都得到好处了，你也不过是这样，为主背点十字架根本谈不到。所以这样的丰富生命丰富不了，丰富，所以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荣耀的冠冕。说今天这个问题呢就到这个尽头了，好了怎么办呢？十二节到十三节来请，还得抓紧时间啊。来哪位？我让大家不要等，我们按次序吧。来，你从你这开始，就这么转。念完他念，这下边就该你了。那这都是。
因此，王子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专有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行了，这不是王发怒了吗？这段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其实我们前面都解释过了，这要杀人了。好，十四节到十六节，
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软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去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怒的讲解告诉王。
你看，这不是要先杀了吗？但以理也被杀之内，因为把但以理列为哲士。那么但以理这时候出来了，问雅略，问长雅略，为什么王命令这么急呀？然后我往这个雅略说说前前后后，但以理 第十六节，丹里虽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讲解告诉王。这多么有信心，大有信心。他有信心，他说我求王宽限我几天，我要祷告我的神，我就可以给能给你讲。这就是一个丹里的信心。好，那么好的就进去了，下边说就解梦的问题了。我们这么念吧，这个从十七节啊，这段很要紧的，十七节到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哎，请哪位呢？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以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该称颂的，从恒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感谢神。这一段是什么呀？但以理看什么办法呢？第一个有信心，回到的居所，他求王宽限，那也宽限他了。那么回到居所就找那三个小弟兄，说那么咱们一块同心合意的祷告，求神把王做的梦再启示给我们。于是夜间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第十九节这里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向丹以理显明。王做的是梦，丹以理见的是异象，异梦异象，这都是一种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是的，不但单一你那时候，到现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有异梦异象，这是真而切真的事实。但是不是天天做梦，天天见异象，没有这样。在重大的问题上，那就是有异象，有异梦。所谓异梦异象是出于神的启示，除此以外我们人吃饱了以后也做梦了，那叫吃饱了撑的梦，对不对？还有你心里烦思虑繁多也做梦，睡不着觉胡思乱想。还有你心里害怕，你别是你在这聚会，你心里有点胆怯，梦见人家戴着大盖帽子进来了，结果一抓你一戴手铐，一忽然一惊，没那么事儿。这些梦都是乌七八糟的梦，这就不叫个梦。头些时候有一个姊妹到我家里来，就专门给我说了好几个梦，说我就不知道弟兄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说啊，这些梦我听着什么意思都不意思。我说啊，你就别把它当回事了，没啥意思。我听得你这里没啥意思，要出于神的异梦异象，往往神给了你以后你心里都明白。你想神叫你做个梦，叫他既然启示你，你自己都不明白，还得让人给你解释去，那何必呢？不会，出于神的异梦异象，你自己心里明白。这神向我 说大众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就我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到现在属灵界里头，异梦异象现在还是有的，有，这是个恩赐，这是个恩赐，哎，也有。到今天死人复活也有，赶鬼医病恩赐有，现在都有，这些当今呢有，哎，医病赶鬼呀，这个死人复活呀，这个什么这个异梦异象啊，异能啊，到现在也有，不过是为数不多。一般情况下，因为啥？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有圣经了，我们有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了，用不着神那个，都得用那个稀奇古怪那个梦告诉你了。现在圣经的有好多事情，真理上啊和道德是非啊，已经都教导你清楚了。你要知道圣经早就告诉你了，用不着那么样子了。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神还会用这个方法。现在大义里呢，就让三个小朋友同时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是大家祷告的，见异象是单一里见异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一个他的反应，感谢神，上天上的神感谢神。第一个反应感谢神，因为神他懂了。既然启示个单一理的意象，单一理明白的什么意思？单一理说我感谢神，废王立王都在乎你。这世界上国际大事、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都在乎神，都在乎神，废王立王都在乎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单一理懂了，所以他感谢神。另外一点很可取的地方，但一理这个人很谦卑。神啊，我感谢你，你允准底下怎么说？那个第几节的事我看不清楚，20。我列祖的神啊，怎么样？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不错，允准什么？我们的诉求，但一定谦卑。意象是启示给但一理，但是但一理说：“主啊，你把智慧给了我，允准了我们的祷告。”他没有自己偷窃神的荣耀，没这么说。神呐、啊，你把智慧给了我，你听了我的祷告，听着那听着这俩字不一样的，你允准了我们的祷告，这就把荣耀归给神，祝福也归给了众弟兄。看见这个味道了没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做个见证，你不由得你就突出自己。哇，打起来，是看你存心如何啊！往往是众教会的祷告，大义理今天不偷神的荣耀，允准了我们的祷告。这大义理，这个少年真是可爱，允准了我们祷告，所以他明白了，他就有信心要求什么？要求是见王。我要去解梦，我要讲这梦怎么样，讲解怎么样，告诉王。他已经得到资料了，他见王。好，那么我们这段没在文字上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我们现在从25节了，对不对？25节到30节这一大段。来读了。
亚述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
活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则是用法术、术数、观照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好了，这亚历就把他带进去见王去了。王就问了，你能给我讲吗？但你这里头一点不偷听神重要，我呀不是我这个人去跟比别人格外的聪明，而是神为了让你知道日后的事啊。王啊，你脑袋想的是不日后的事和你啊，你想了你将来如何如何如何了，你想到这些事情了，是王为了叫你明白你日后要发生的事，所以王就把这个梦见到梦告诉了你。今天我现在我来见你，我就把这个梦，我就把这个意象讲给你听。这段事情是不是、啊、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吗？没有很什么需要多解释的。特别是说什么呢？三十节，至于那里，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至于王今天把梦又告诉了我一回，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乃是借着我讲给你听，让你明白日后必发生的事。我们在第一次开头讲到总论的时候就提到了但以理书，这里是关于末后许多的日子的事啊，这里就是从第二章就能明白了，说出2600年之后一步一步要发生的事，在这第二章里就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就从31节到35节就说这个梦了啊，来31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就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这一段是单一里说梦，说这个梦，没有讲解梦，说这个梦。说什么梦呢？王啊，你呀、啊、你是梦见一个大象啊，这个大象很可害怕呀，大象。这个大象的构造呢，从头说起，头是金金的，两个臂和胸膛是银的，再往下肚子和腰是铜的，再往下两条腿是铁的，铁底下就脚了，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这里分了几段了，金银铜铁半铁半泥，这五段的，对不对？是这么一个大象，你梦见这么个大象，然后呢 从非人手找出这块石头，非人手就是不是人扔出来的石头，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叫天石，从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打在这个脚上，这一打不要紧，这个脚就打成粉碎了，变成水沫了，然后被风一吹呢，像糠皮一样，整个化归无有了。这个大象呢，金银铜铁泥都碎了，没了，被风一吹没了。可是那个石头呢，越来越扩大，充满天下，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整个的大象就变成一座大山了。王啊，你是做的这个梦。这我们看这个几段：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趾头，再加一块天石，一共几个？六段，对不对呀？王啊，你做的是这个梦啊。这叫诉说的梦，现在要解释这个梦。解释这个梦呢，我们从哪说起？这段太长啊，不要紧的。来吧，哪位就把它一口气36章节读到45节。36到45，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星头，在你以后必定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且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击剑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大国将来也必分开。你击剑铁与泥掺杂，大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大国也必半强半弱。击剑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定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铁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这段最重要了，解梦，把梦说出来不算，还得讲什么意思。说王啊，你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想到将来的事了啊，所以神就把你指示了你将来日后必有的事。一个王啊，那个金头就是你，你巴比伦就是金头，但是你这个金头不是万世一系一直到永远，你不过是头，你长不了 在你以后有人代替你，就变银的了。银的是银币同胸银胸银的啊，然后是到肚子里是铜的，铜的代替了银，然后铁代替了铜，这么一辈一辈代替一辈，一地代替一辈，到最后脚和脚趾都半铁半泥，一半铁一半泥。王啊，你就是那金头。这个尼布加尼撒听了以后高兴啊，我就是那个金头啊。好了，我们从历史上考证啊，这些事都是历史啊，这历史啊，但是大家明白，丹以理讲这个梦的时候，这个历史还没有演变出来呢，大家把这个时间概念弄清楚了没？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个当然那个巴比伦那个金头还在着呢，对不对？那个银啊铜啊铁还没来呢，对不对啊？但是能把日后我地方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变化，一直到变成天时，充满大山，充满天下，这世界的列国外邦的历史就是这么样发展。王啊，你就是金头，但是日后让银把你代替了。从历史上，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只要读到高中的历史，世界历史都知道这段事情。古巴比伦大帝国在我们古代的时候有几个大帝国，特别是古巴比伦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呢，根据历史考证是什么呢？是专制独裁的国家，专制独裁。这国家这是一个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王啊，是专制独裁，能够生杀大权，叫你死你必死，叫你活你能活，是这么样一个人。不然的话，今天能解梦的问题，人家解不出梦了，你就把人杀了，因为他专制独裁，是不是？我叫你死你就死，你们不给我解梦，我就是让你凌迟。他就有这个权呢，有生杀大权，因为他是专制独裁的一个制度。这个地历史考证，古巴比伦这段时间是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8年，祖前605到538，然后呢？到了时候了，一定的神的旨意的时候了，这个金头就完了，结束了，就被银币银胸代替了。从历史上我们看，那接着巴比伦大帝国，巴比伦大帝国是被马代波斯大帝国所灭。马代波斯这两个国家，这两个不是国家，这是两个民族，马代族、波斯族是两个民族，这俩民族联合起来攻打这个巴比伦，两民族合并起来打这个巴比伦，打了4年。打不下来，因为什么？这日后我们还要看的。你说巴比伦大帝国那国势、那个军事的那攻势啊，太强了。为什么太强了呢？因为从历史记载啊，巴比伦大帝国那个城墙的宽呐、都有多宽呢？能够并列马车6辆。6辆马车能在城墙上跑，6辆。另外，巴比伦大帝国的城墙城 是靠着伯拉大河，就今天是幼发拉底河，古时候叫伯拉大河，靠着幼发拉底河的河把城墙把城包围，这叫护城河。所以谁要来打，要打巴比伦的城的话，那道水就过不来，那关就过不来，因为有护城河。另外他的宫在，当然在城墙里头了，这宫有东宫有西宫，东宫西宫也是靠护城河来维护着。从东宫到西宫去走河底有隧道，中宫到西宫是有隧道通的，是这个宫是没法打不进来的，因为主要靠伯拉大河，靠幼发拉底河。他们马代波斯族和马代族和波斯族两个联合攻打巴比伦，打了四年打不下来。后来怎么打下来，像这话早说点晚说点没关系，现在就说到这儿了啊。后来怎么打下来的呢？因为巴比伦里国有一个小兵，这个逃兵啊逃出去了，逃出以后啊，换句话拿现在说呀，就是卖国了，叛徒了。这个巴比伦出了一个叛徒小兵，叫小兵到马代波斯那儿报告去了，说你们所以打不成啊，是因为我们靠这个护城河，靠这个幼发拉底河。所以这样那个马代波斯呢，就把幼发拉底河的上缘上头切断了，把这水引到别处去了。所以那个他那个护城河的水呢和皇宫那个水呢都干了，干了，然后你靠那个没了，水引到别处去了。所以这样子哈，这个本章第五章就讲到这个亡国史的。哎，所以这样的话，正在但以理第五章那时候，巴比伦的后代呢，那个波沙那个尼布加尼撒已经死了，叫轮到了波沙撒这个王在那狂饮呢，把这个大臣召集一千人开这个狂饮大会，大家高兴呢，把那个咱们上次说了巴比伦掳掠那个犹大国的时候，把那个圣殿的器皿不都带走了5400件吗？正拿那个400件呢，那个酒杯，那个圣殿里那个酒杯在那饮酒呢，作乐呢。这时候其实的马代夫是那兵呢，从河的干的河从那河底钻进来，到那儿就把波沙撒王杀死了。所以巴比伦大帝国一夜之间就灭亡了，一夜之间就灭亡了。从这灭亡了，死了三天以后，百姓才听说王死了啊，三天之内大家还不知道呢。这样马代波斯就把巴比伦给代替了，就变成银了。马代波斯从历史上查考，公元前539到331，马代波斯是个贵族当政，贵族是两个民族轮流的当政，因为人家攻打的时候是两个民族一块攻打的，都有一份功劳嘛，两个民族轮流执政。不过呢，波斯族执政的时候呢，领导国事有方，领导的好，所以在历史上往往按说是应该是马代波斯，往往因为波斯领导的好，国势强大，所以往往就人们历史上称呼波斯马代，甚至干脆马代都不提了，就念波斯了。实际上是马代波斯两个民族共同执政，轮流执政，这就到银了。为什么到银了？你可以知道了，是贵族了吗？ 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个做专制独裁，一个人说话算。现在呢，两个民族轮流执政，你说谁说算？谁说也不能说完全算，两个头嘛，又是贵族，所以那个国势各方面呢，就不如金那么样子，那么样强大了，所以变成银了。银了以后呢，多少呢？应经过应够经过了多少百年，就到哪儿了？就兴起了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是个军国主义，军国主义靠军人当政，靠打仗，靠军人这个搞政治。这个希腊大帝国呢是个军国主义者，所以呢就是同府是同的。有的那个解经家说呢，为什么说铜的呢？因为希腊大帝国那个武器啊都用铜制作的，所以呢用铜来象征这个铜，这倒没关系。你从历史上发展看，巴比伦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把巴比伦灭了，然后希腊大帝国把马代波斯灭了，这是世界历史。就换了第三段，就是什么铜符了。铜当然就不比银就更不值钱了，是不是？但是也相当的坚强，铜也是很坚强的，很硬的。这个历史上考证，希腊是公元前331年到168年，331到168，你看，金头、银币、铜斧，下边什么了？铁锤了，铁锤了。从历史上看，那就是古的时候兴起几个大帝国了：巴比伦大帝国、马代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让罗马大帝国给征服了。那么第四段就是罗马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就是铁的了，你说起来奇妙。第二段是银的，各位知道是几个民族来的？所以你看，人的肩膀有几个？有几个肩呢？两个，马代、波斯、波斯、马代，你看两个，很有意思。好了，到铁腿的时候，腿有几个呀？也是两个。这是罗马把希腊大帝国给征服了，征服了以后呢，这个后来罗马大帝国自己又分成了东罗马、西罗马，这都世界历史啊，这都是不能随便说的，这世界历史就是啊。东罗马、西罗马正好是左腿、右腿，东罗马、西罗马、西罗马、东罗马，这不是两条腿？真奇妙。西罗马在公元前，这个西罗马，西罗马在主后，西罗马在主后450年亡国了，西罗马亡国了，亡于日耳曼民族，让日耳曼给灭了，西罗马没了，主后450年。那么东罗马呢，比他晚了差不多1000年，东罗马在主后1450年被回教徒给灭了，从此呢，东罗马、西罗马这个大帝国呢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再往下去呢，就到了脚了。脚是什么？脚和脚趾都是什么？半铁半泥。 判决犯你。判决犯你。好，这个我们提到的同府的时候呢，同府啊，同府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王，那个王叫亚历山大，主前331年，亚历山大王，这个人是一个军事家，20岁登基，22岁率兵打仗，打了前后10年。到一个地步，历史记载着那个世界上没有他可征服的地方了，他就大哭过一场，我没有可征服的，哭了一场。32岁突然间死亡，这个亚历山大，有人说血管是得了血管瘤破裂了，有人说他喝醉了酒了，有人说得了热病了，这些事啊各有各的考证，我们今天不愿意陷入到这种辩论里头，反正死了就死了啊，突然间死亡。这一突然间死亡呢，各位，这个下边是军国主义嘛，下边他手下有4个大将军，这4个大将军互相都想当老大，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谁也不分谁，你打我我打你，打了数10年，最后达成协议，4个人各霸一方，就把希腊大帝国的版图分了4份，分了4份什么呢？就是希腊本土、叙利亚、埃及，还有一个，哎，我是几个了？希腊本土，再有这个谁？这个叙利亚、埃及。土耳其，把这国呀，原来是亚历山大一个人统治的国，这国就分成4半，各霸一方，就变4个大将军给分了。后来就落到了这个罗马了，铁腿这个铁的，历史证明他是个君主立宪。你看那罗马有法典呐。到现在罗马法典全世界法律上都参考罗马的法典呢，那是很出名的罗马的法典呢，它是君主立宪。哎，这个在这个主后395年分成东西罗马，这个后来这个西罗马亡450年，亡于日耳曼民族，1450年亡于土耳其，这个罗马版图就完了。罗马版图完了，现在各位你看一看，你大本的圣经你看一看呐、啊，能看见找到大本圣经，它有圣经地图，上面写着呢，古罗马版图，古罗马大帝国的版图，这个。古罗马大帝国的版图，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总的一个粗略的印象，就是围绕着地中海的一圈，欧洲、北非、西亚，这围绕地中海的一圈都是古罗马的版图。那么现在古罗马的版图，这个完整的罗马的版图没了，刚才我们说过了，已经都相继的亡了国了。现在在古罗马版图那个原有的那个版图那个地方，现在是谁的呢？就是现在欧洲各国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希腊，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这都是现在是。现在是各个国出现的，这就是现在世界历史。 现在不是罗马版图整一个了，在那个整里头的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英国就有九百年的历史了。英国、法国、法国、德国是从英国分出来的，这个，然后美国也是从英国分出来的，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清教徒的问题，离开了有三百年，所以这个世界呢是这么样子的。所以今天你看金头银背铜斧铁腿，从罗马那儿，罗马的往下脚和脚趾头半铁半泥，这个脚趾头就是今天罗马版图那个脚所在地方，那个各个单个国家的版图所在，那就是脚趾头。为什么罗马是铁呢？因为坚强，罗马很坚强，国势很坚强。另外罗马这个从历史上看告诉我们，罗马为人非常残忍，罗马人很残忍。希腊大帝国对犹太人都很好的，很宽厚的。罗马人那个据历史告诉我们，在死于罗马帝国情况下，基督徒死了有五百万，逼迫基督徒。这个古罗马这个非常残忍，有个斗技场，就这人把你判死刑啊，他不是一下把你砍了脑袋枪毙，让你跟野兽战斗，让野兽活活把你吃了。大家就跟看足球赛一样，围着那个三十八万人那个斗技场来看这个，看这个斗技场，看底下，咱们今天是看足球，他们是看那兽怎么把人吃了，肠子堵了怎么大腿咬断了，大家起乐，是这么个残忍的民族，有这个罗马人，所以发明了很多残忍的刑具。铁女，什么叫铁女？这个人就跟那个我们挂衣服柜子一样，四面带钉子的，把那扔进去，啪的门一关，整个四面八方都是钉子，把那人给钉死，流出血的活活死掉，还要扒你的皮，把你跟那个羊皮牛皮给你包上，包上以后太阳一晒，皮子一干，把皮子一扒开，你的皮也扒掉了，这都是罗马干的事儿啊。那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也是罗马发明的，非常残忍。这个罗马人很残忍的，对于神的选民是非常残忍的，是这样。所以圣经上后边等我们以后几章还要说，他要这个吞吃嚼碎，他不但吃了，他还给你嚼碎了，这都形容这个古罗马的残忍。这后边的词儿都，后边几章里都要还要提他。好，这是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用一点就赶快说，就说第几段了？金银铜铁，金银铜铁泥，这个泥，这个
半铁半泥，
是吧？第五个是吧？也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半铁半泥分的脚趾头，就今天所在的各国罗马版图的各个国存在的，这不是客观事实吗？啊，我们就从这儿看，单一礼书写于主前六世纪，离现在两千六百年就看见将来历史的发展。巴比伦以后要被马代波斯灭，马代波斯被希腊灭，希腊被罗马灭，罗马自己也被别人灭，灭了以后八国变成各个单个的国。这件事情就是半铁半泥的脚趾头。这件事情丹一里见这个一梦的时候只见到金头啊，银币都没看见呢，对不对？但是他说出来，将来这个外邦的世界历史就这么个发展的前途。今天我们站在2600年之后的今天往回头看，你说历史是不是这么过来的？你不信你们把宗教课本你们看一看， 巴比伦大帝国后一步一步是英国了法国了，怎么形成的。所以这圣经确实是神属模式。现在就说到这个石头，哎，半铁半泥，铁吧是很坚硬的，那么脚和脚趾都是半铁半泥的，半铁半泥的圣经说了它半强半弱，互相不能掺杂。有的解经家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呢互相掺杂不能掺杂，不互相不掺是指着罗马用一种通婚的制度统一民族啊，让你混合在一起。但也有解经说这就是指着今天这个小脚趾的国家的都是一种两种的政治体制，两种政治。现在我们知道，咱们举个例子说，现在当然现在改过了，头些年不有东德西德吗？东德西德为什么一个德国分这个东德西德呢？不是因为两种政治制度吗？是不是？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国家呢，明明是一个民族分成两半，因为啥？还是某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你死我活，我也想活也把你弄死，你也想活我得死，这俩人不对的。到现在当前世界是不还有这些事例吗？所以我觉得解经家有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但是我觉得从历史上看，这个小国就是，所以圣经说将来要民打民，国打国，啥意思？为什么民打民？因为都是一个民族，它里头两种主张互不相让，所以知道你死了我活着，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不还是眼前世界上不还有这种现象呢吗？这个就是罗马版图分享的经，是半铁半泥，泥和铁是不能掺杂的。你看做木匠活的时候，没有把泥包在铁上的，白包，包不上，包木头可以的啊，木头和铁和泥和能混在一起，铁和泥混不在一起，所以两种制度。将来看，按照将来我们单一的书往后看，还能看到。能看出将来什么？古罗马版图，今天各个小国，各个不是小国，各个国存在着，将来还要罗马版图还要复兴起来，这就叫复兴的罗马。也就是这各个的国还都联合起来。今天你也要看出点苗头了，欧中共同体什么意思啊？欧盟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们得看点报纸，听广播，你动动脑筋的。现在是不是欧洲有共同体，欧洲联盟啊？还有那个非洲还有联盟呢？啊，是吧？这一些联盟都是为了将来整个的又恢复了罗马，他们之间怎么样？这些欧洲联盟。政治、经济、交通，他们国家互相说好几个国家互相之间贸易、经济、文化，你从你这国家到他那去不签字的，随便通行的，就跟我们中国从这个省山东省跑到山西省随便跑的。现在不真的慢慢你看着，所以基督徒有圣经的眼光，你看将来这个世界将来怎么样？现在是分散的，慢慢它又联合起来了。这一联合起来叫复兴的罗马，这一联合起来要说起来是好事，实际上这里头有潜藏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等到我们有关章节时再讲啊。最后说这个天使是谁，怎么非人手招出来，是正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的这过程当中，从空中下了一块天石，简单说，天石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耶稣。天石啊，根据《使徒行传》第4章11节 石头现在四章十一节，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石头就是指的基督说的。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就是这个七头啊，这个石头有七眼，神必啊雕刻这块石头，这块石头一夜之间除掉了这地方的罪孽，一夜之间这个石头就把这个地给这个地方的罪就除灭了。什么人能把罪一下子一夜之间除灭了？那不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吗？耶稣一定是这样说成了，那么全世界的人类罪，只要你信靠耶稣和基督联合，你的罪就得赦免了。所以这个石头指什么？指基督说。以赛亚二十八章十六节，这个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这个石头你得信靠它。那今天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我们信耶稣才能得救吗？那么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说，这世上的我成了我主和什么和主基督的我，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世上的我哪个我能到永远？放在我们读的时候各位注意了没有，那个非人手凿出那个石头另立一国，那个国是永不败坏直到永远。哪个国家人间的果实直到永远的？哪个国家永不败坏的？没有，只有基督二次再来在地上成立千禧年国，这就这个国是基督的国，基督掌权的国，就是世界列国都得被打碎，让基督的国掌权，这就天国实现，就是千禧年国。关于基督来到世界上已经来过一次，第一次来了建立了属灵的天国，说主耶稣说了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吧。今天我们每个人把基督接到我们心里头，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是个小天国嘛。基督掌权了，什么叫天国？国什么意思？国是掌权的意思。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神掌握我心，我的心就是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心，你们的天国就在什么？在你们心里。我们就让基督掌权，我们里的就是小圣殿，就是小天国，这是属灵的天国。等今天提到天使下来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次耶稣在两千多降生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把这个世界的我打碎，没有打碎的。第二次耶稣才再来的时候，就打碎世界的列国，这块基督就建立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这个千禧年国是的，有人说了，千禧年国是不过是一千年，但是千禧年国是一个神永远国度的前奏曲。各位懂的意思吗？啊，千禧年国完了，接着就是新天新地。所以千禧年国是新天新地永恒世界的前边的一个序曲、前奏曲。所以应该把千禧年国看成是什么？是永恒的国度的最初的开端。所以今天世界的国哪个国家也没到永远的，金头牛臂铜斧铁腿都过去了，他把他打败，他把他灭亡了，唯独基督的我来了以后，他不永不被灭亡，他打碎了别人，而且这个国存到永远，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各位，这就是第二章提到什么？这是实际上是个永神的永书计划。简单的得把那个第二章啊再补充几下。你看看第二章建那个大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规律没有？金银铜铁泥，半铁半泥，是这么样一个发展。那就是关于外邦 世界的历史，外邦人世界历史，那就是换句话说，一代不如一代。那么天时那个非人手凿出石头那个，换掉不是人手凿的，谁凿的？天上凿来的。天时我们圣经引到多处，那就是基督的国降临，基督的国，基督一来了，要成立千禧年国，那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就基督二次再一回来，就打碎这一切世上的列国，整个世界成为基督的国。这就是那个天使，这样就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有人解释到，这位天使呢是指着耶稣第一次降临，有人解释是耶稣将来第二次降临这个石头，但是呢我们觉得呢也不矛盾。怎么不矛盾呢？第一次耶稣降临，比如说2000年前耶稣降临，那块天石，这样解释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因为第一次耶稣降临的时候没有把列国打碎，这不是历史吗？哪个耶稣哪一次耶稣一降临就是把他这个2000年他生在那个伯利恒那个耶稣把列国打碎了？没有。所以显然要把说指着那个天使指着耶稣说的这个，我们觉得不合适。但是也有一部分道理是怎么说呢？要是按照属灵的国度还是对的，因为主耶稣是说了，天国天国天国就在什么，在你们心里吗？所以我们说从第耶稣第一次降临在世上来就有了属灵的国度，这么要解释也是对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唯有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乎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从灵性上说，我们今天就天国里的分子，对不对啊？而且天国就在我们心里，这按照要主张第一次耶稣降临说的，那么我们得添个字，是属灵的国度，这样讲就完全合适了。等到要讲到具体的国度实现，那还是第二次，将来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这个时候真正成立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就是天国。千禧年的国度，我们怎么对看这个千禧年国度呢？千禧年国度要从让历史的预言告诉我们，千禧年国度是1000年，1000年完了，世界上要有一次烈火焚烧，从此就将来还有白色大审判，然后白色宝座大前的审判，然后进入永恒，那就是永世的国度。所以千禧年国度可以把它看成永世的国度的开场白前奏曲，也就是千禧年国度，也就是永恒将来世界的开端。我们这么样从发展上看，这么看是合适的。所以那么有人就说，千禧年国度不算是永世国度。是的，它不是真正的永世国度，但是它是永世国度的开端。没有千禧年国度，就没有将来烈火焚烧，就新天新地就没有。所以这个天使按照我们所能理解到的，还是指到耶稣第二次真正从天降临。降临谁来呢？不是他一个人来，第一次耶稣降临是他自个儿一个人来的。今天等将来按照圣经应许，第二次耶稣降临的话，是带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块儿从天上 空中降临的地上，而且和基督一同作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在大灾难之前，我们教会已经被提了，被提到空中，在空中待七年，然后随着基督降临到地上，哪里？耶路撒冷橄榄山。我们的总有一天，今天有的人想到耶路撒冷去，到那儿去看看圣地去，你不用着急，你要有生命，总有一天你也上耶路撒冷去看一看。那个看我们不坐飞机去的，我们是直升飞机被提直接上空中，哎，然后下来到耶路撒冷橄榄山。各位弟兄姊妹，你心里头信不信这件事？信不信？信来信不来？你以为说神话呢？信来信不来？哦，感谢神，为啥信不来？这算个什么事儿？这在神大能的神这个，这算个什么？这不算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天时，就是单一里第二章说到最后第六段，天时我们的理解所能接受的，还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成立的千禧年国度。另外一点，我们看见这个大象的发展的规律，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一辈儿不一辈儿，一直到耶稣降临，变作一大山充满天下。这个世界就叫什么？义的国度，公义，基督掌权，基督作王，那是最美好的世界。所以人类今天这个主义那个学说，都想把人类的历史建造成为人的那个天国，也就是说世界的大同啊，把人类的整个地球这个世界都变成美好。现在不是逐渐逐渐的又是联合国了，又是这个那个。我告诉各位，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代不如一代，金银铜铁泥。所以这告诉，从我们圣经上来，从我们圣经的预言的眼光看，世界不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不一比一天坏，一代不如一代，一直等到基督降临，这条世界有个结束，旧世界完全过去，新世界重新开始。各位，我们从的第二章里头看到这个，而且第二章从历史上给我们证明两千，这个尼布加尼撒做梦的时候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情，拿今天来看，已经过去了2600年。2600年历史，咱们这都客观事实嘛。你把那中学生读的世界历史，你拿了你借着看一看看吧。巴比伦呐、啊，马代波斯啊，希腊罗马，你看看他们整个是谁把谁打了，某年某月谁把谁征服了，这个那个很复杂的。复杂的主吧，变来变去，总这个纲领就是这么一个路线。好了，今天呢，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听懂了，他是什么？他是那块金头，金头，而且圣经说是精金的。当然他很高兴，但是不满意。哎呀，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历史告诉我们是专制独裁的国家，这个人是独裁，很霸，很霸道，独裁的这个这么一个专制的独裁的这么一个王。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帝国那个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说话，一个人说话，说哪就说，叫你死你就死去，就这么个人啊。那我们以后啊，从圣经上一段段看，还要提尼布甲尼撒，还要提他，还要提他。整个这是个历史，所以尼布甲尼撒他呢，他听懂了，但以理给他解梦呢，是解了你是金头，你的金头长不了， 要有一天被英雄把你代替。他听懂了，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因为什么明白？他所以梦的这个大象，丹一里给他指出来了，说王啊，你想到日后的日子了，那一定琢磨了，将来我的国巴比伦大帝国是这么样兴旺发达，发达，我将来我如何呢？他想到日后的事情了，所以神就把这借着梦指给他，将来是这么样个发展。但是他听清楚了，他不过是金头，将来要被银星代替，他不甘心。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人肯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肯。好了，最后还有小段啊，我们也就不念时间缘故，我就讲给大家听听吧。这王一听着这个怎么样，就服下来了。哎呀，大义利，你的神是真神呐、啊，你是真神呐、啊。那么，不但这样子，而且把提拔大义当总长了，那现在说当了总理了，就被提拔了。他当了总理的时候，大义利没忘了他们小哥们儿，还有三个哥们儿呢。这个大义利就求这个王，你还得记得我们小哥们儿，我们的三个小哥们儿，我们一块儿祷告的。哎，神这个王就把这个小哥们儿放在省里的，叫省级的干部，戴一礼是总理级的。这就我们看见戴一礼，你看他的行事为人，祷告，大家祷告，同心合一祷告，奉主的命，两三人同心合一祷告，神必垂听。祷告完以后，神呐、啊，你允准了我的祷告，允准了我们的祷告。得到荣耀的时候，没把这小哥们都忘了。王啊，我们当时的小哥们一块祷告的，王他们也被提拔了。这就叫哥林多前十二章，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怎么样，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一同快乐。这不是这不是，所以我们要过好肢体生活。上礼拜天我在教会里讲到，就提到这个过好肢体生活，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互相彼此相爱，彼此联合，互相帮助，互相建立。当把你们大家建立好的时候，我在爱中自己也被建立，就是这样子。这是今天第二章的要点。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把第二章向我们解明，让你让我们看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你在人的国中掌权，废王立王都在乎你。在人来看好像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在神来看，都在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废王立王都在乎你，你有绝对的权柄。因此我们看见丹以理的启示，这个梦能涉及到两千多年的今天，我们知道未来的事，你所启示圣经的话也照样能应验。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过时过好彼此的肢体的生活，我们互相联络成为一体，彼此坚立，彼此建立，彼此坚固。求主施恩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把这个这一卷两章圣经能够吃了以后消化在心里。求天父施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